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在神的家里面去敬拜，是上帝的恩典啊，在啊我们啊还有生命气息的时间啊，到神的家当中与弟兄姊妹一起见面，能够有机会来敬拜我们的主，这个是莫大的恩典啊！真的非常高兴啊，再一次能够在当中啊分享神的话。这当我们聆听神话语以前，也请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一切荣耀赞美的主啊，就让我们的心这个时间向你敞开，也求你的灵把你的话解开，以致我们能够从你的话当中得到鼓励跟帮助，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你的圣灵透过你的真理来完全的被更新。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人类的社会当中，人常常关注就是谁坐在高位上。今年是美国总统选举的一年，人们都非常关心到底谁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任的总统。当我们决定谁是最大的时候，我们也决定谁是最小的，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叫富士德，他就说，往往当我们看见谁是最小的，就代表他是最没有权，是无助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常常的推崇权力，到底权力是什么呢？有一些解释权力的人这样说，他说权力的本质就是一个主体，比如说一个人、一个机构，甚至可能是一个国家，以威吓跟刑法的方法和长期影响和制约自己和其他的主体的价值和机缘的能力。大家听到这样子的解释可能都不知道讲什么哈。简单来讲就是产生一种的力量跟影响，可以控制其他人。在公司当中，员工每一个都很怕老板，为什么呢？就怕老板我做得不好把我离职了。然后在学校当中，好多人都很怕校长，为什么呢？因为怕校长对我不满意，然后就拉我进他的办公室里面去谈话，甚至有可能他会对我所做的不太不满意的话把我赶出学校。在家里，有时特别是上一代的人啊，他们都很怕爸爸的，为什么呢？他们看到爸爸进到家的时间没有笑容，然后讲错一句话，爸爸就可能责备，甚至在上一辈的时间甚至可能被打了。所以就觉得哎呀，就是有一种的权在这些上面的人把我们控制，我们做得不好就会刑罚我们。不晓得你在家里，在你的公司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很怕有什么权在上面的人影响我们。权力常常给人家有一个负面的感觉，比如说在1887年在英国有一个叫亚克顿的勋爵的名句，他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这句话非常的有名。的确，权力常常被人去利用，成为控制别人达到自己的利益和目的的一个要素。我们在今年5月13号，我们在美国的总统用他的权力命令所有在国家里面的公立学校要允许自行决定自己性别的学生使用相应的设备， 这个命令最可怕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男生，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他就可以跑进女的洗手间当医师，甚至于就好像这些中学他们有 field trip 到外面去活动，可以跟一个女生同在一个房间。倘若有人去怀疑这一这样子的一个选择跟拒绝这样子的要求呢，就会带来起诉。但是倘若学校不遵守这样子的命令，就会失去联邦政府的资金的运作。哇，这样子的一个命令下来，整个国家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最近在新闻当中，大家或多或少也看到有很多的回响，很多家长他们有儿女的都很恐慌。为什么呢？就怕他们的儿女们的权利跟私隐受到侵犯。权利很容易给人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权利倘若运用的好的话，也有好的一方面。有时在美国，我们听到哪个地区受到很大天然的灾害，政府就用他们的权力动用国民这些警卫的军队，然后就做什么呢？就去救灾救人。大家还记得2008年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的时间，中国政府就用他的权力在很短的时间动员10万的军队深入这个灾区，做大型的拯救的行动。我相信很多人的生命就是让这样子得到保存。我大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当我回顾她过去4年在大学里面生活的时间，实在是上帝的恩典。在学校的这几年当中，神就差遣一个差不多退休的老师，就他运用他作为老师的权利。首先这个老师允许我的大女儿进到这个学校读大学，然后他自己就在每一周花时间来帮我的女儿，帮她适应这个大学的生活，带她，帮她改善她英文的水平，他的沟通、写的文章等等，然后用心的来帮他，让他恢复这个信心在学习的当中。所以当他毕业的那一天，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就是有一个老师用他作为老师的权柄来帮助一个弱小的，也让他能够完成4年的大学毕业。可惜在今天政治界当中，好多的领导人他们致力的就是谋权位多于为人群来服务。在商界里面，行政的人员他们所关心的呢，常常是怎么去来保存他们的高的位置，而不是出产一些对人类有帮助的产品。大学里面的教授，他们所选择的就是很负责深奥的学问，而不是把真理可以找出来。甚至于宗教的领袖，他们所关注的是什么呢？是保存自己的形象多于把福音传出去。我们非常希望拥有权力接受人的服侍，但是我们却忽略在圣经耶稣基督的教导，他教导我们真正的权力是怎么样让我们活出一种完全跟地上不一样的权力的运用的生活。原来在天国里面，对权力的看法 与人类社会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是革命性的颠倒过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开始最后一周的这个受难周的日子之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曾经在这儿也分享过马太福音，其中作者马太写这个福音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就是希望透过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真理，也透过耶稣所做的一切，来教导第一世纪的教会，教他们认识知道怎么去在教会里面去做管理，然后信徒怎么去成为主的门徒，然后成为主的门徒以后怎么在教会里面去生活。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间，我们可以留意到底马太把这段经文记在这儿有什么目的，也让当时的教会得到教导的帮助，也对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带来帮助。在这一段的经文，刚才我们读的一开始，马太福音20章第20节，当时就记载，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耶稣向门徒讲出他要进到耶路撒冷为人受洗，然后也预言他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在耶稣心里非常重的一个使命，也是他非常愿意他的门徒能够了解他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当时犹太人他们觉得神差的这个弥赛亚就是他们等候的这一个救赎他们的这一个君王来的时间，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他们就认为这个上帝要来的弥赛亚是要帮这个犹太的民主离开罗马政府的统治，所以他们期望的就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就是一个帮他们的民主从为奴的身份可以释放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君王。所以在他们的概念当中，一提到耶稣是王，他们就认为他就是哪一会带领整个民主反抗罗马政府，释放犹太人不再成为被掳的一个民主。所以当耶稣跟他们分享他来是要受死然后复活，他们的理解还是不完全的明白。就在这样子的时间，在门徒当中有一个母亲，圣经就说她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西比泰的儿子到底是谁呢？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其中两个很好的门徒，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大家比较熟这个福音书的时间，你也发现在耶稣很多很深入的一些经历的当中，他带着三个门徒进去。比如说在这个有一个管会堂的，他的女儿死了，然后耶稣就带三个门徒跟这个死去的女子的父母进去那边，然后用他的权柄跟他的话把这个女生复活过来。当时进去的三个门徒大家记得了，第一个就是彼得，另外两个呢就是雅各跟约翰。大家倘若还记得的话，就是当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间当中也有三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所以雅各跟约翰他们是在耶稣门徒当中 是三个当中的其中两个，常常与耶稣有很紧密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关系，也可以说他们是在很多的这个环境当中特别看到上帝透过他儿子所彰显的荣耀。他的妈妈有一天带着他们两个孩子，就在哪个时候到耶稣的面前。圣经又说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间，他们是跪在地上，然后就拜耶稣，就求他一件事。大家知道，当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就好像代表他整个家族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跪下求一件事，你就知道这个件事非常的重要，就是代表他整个家族来求这一件事。他这样做，我们发现妈妈这样做，两个孩子都跟着做，你可以猜想他们大概在这个以前已经心里有数。他们一路在想，希望耶稣当做王的时间我们要得到什么，所以他们一路都已经有这样子的计划，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就能够同步在这个时间这一刻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一件事。耶稣跟他们说，你要什么呢？然后西比泰的妈妈，西比泰两个儿子的妈妈就跟他说，愿你叫我在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度里面的时间，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个祈求厉害吗？我们在中国的很多朝代当中啊，做皇帝的在他左右的是谁啊？左右丞相啊。丞相有什么作用啊？我们肯定知道坐在皇帝左右的人都是非常有权力的，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好多的东西都是他们影响皇帝做决定的。所以坐在左边右边的话，他是坐两个耶稣旁边的左右丞相的妈妈，你看他的地位会怎么样？哇，高得不得了啊！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要求，希望耶稣得国过来的时间，所有给人的利益先给这两个儿子。哇，他们的要求真的好不简单啊。你可能会说，哎，黄传道啊，我不会这样求的，我不会求有一天当耶稣降临的时间我成为他左边右边坐的哪一位。没错，你们不一定是求成为这样子高权威的人，但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希望就是最好身边的人都听你的话？孩子还有儿女，你要求他们什么他都完全会跟做的。倘若你是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有一些部下在你底下，你非常希望就是你讲一句他就做。在教会当中，可能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啊，不管做什么岗位，我们可能不其然都有一个期望，就是最好就是我呼吁的时间弟兄姐妹都起来就帮手做一个服侍，这样子就好了。我们常常在内心当中也是希望别人就听我的话，但人家不听我们的话的时间，我们会有什么表现？就开始怒气就起了， 我叫孩子吃东西，他就硬的不吃，结果呢，你就越来越怒气大，就骂他一顿，然后就刑罚他。然后当你身边你的配偶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做事的时间，你就给他面试看，然后甚至于不跟他讲话。你不是希望用你的权来影响对方完全听你的话吗？在教会当中，我们呼吁弟兄姊妹要起来服侍，人家不起来了，就可能开始说人家灵性有问题，他不爱教会，不爱上帝，然后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这儿来服侍，心里很多委屈的感觉。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权，这个权能够影响对方顺服听我的话，这样子的一个期望跟示比泰的这两个儿子的妈妈的期望有什么不同啊？也不是希望人家听我的话，做我喜悦的事情，用尽我的方法来让对方做我喜欢的。有人说，哎呀，这样子的人都是大人的游戏，就是大人才会这样做的。其实你留意一下，小孩子他们也非常懂得用权的。我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小孩子，有一个朋友来探望他，然后他爸妈、外公外婆都一起来请他吃饭，要求他吃东西，然后这个孩子讲一句，跟这个访客说，让我给你看看我怎么整理他们，然后就在这个房间到处跑不吃饭。哇，四个大人都追着他，非常的心疼，非常的紧张。你说谁有权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不单止大人有啊，甚至小孩子也用他的方法来希望控制大人达到他的目的。你就发现，哇，这样子的一个控制别人的一个态度，真真深深烙印在罪人的罪性的当中。然后再下去，我们发现这样子的这个权力的渴望带来什么结果？在刚才读的二十章，再看下去二十四节，那个时候，其他十个门徒听见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妈妈这样子的呼求，耶稣回应他们以后，圣经就说，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个人。他们在心里就产生一种罪性反应，就开始恨这两个兄弟，觉得他们，哇，你们两个厉害，还没有讲清楚谁要做头的时间，你们两个就捷足先登，所以就开始恨他们。我们注意，当他们有这样子的反应的时间，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内心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渴望，起码有一个公平的方法来处理，大概我还可以忍受。现在没有方法来处理，你们两个就要做耶稣左右的丞相，我就是不服，所以就内心产生一种的恼怒，罪在当中就出现了，妒忌产生一种的愤怒在内心当中。 影响他们。他们两个兄弟在过去差不多3年多的日子，与他们一起的生活，一起走过很多艰难的路，曾经也在大风浪当中，他们一起求告耶稣，耶稣把风浪平静。主耶稣在他们当中一起来把神的真理跟他们显明，然后也在他们一起的面前行很多的神迹奇事，来医治很多，帮助好多人。所以3年的生活建立的关系，可以因为权力的争执完全都破坏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可怕吗？可以过去的所建立的这样子美好的同伴的这样子的关系，一刻之间就变成是一个老恨的对待，最进到他们的心里面，影响他们。所以不要以为我们都是没用的人，所以我们没有权力的欲望。很容易，当我们一比较其他人的时间，我们内心会产生不满的感觉。会不会有时当我们在团契当中当选职员的时间，当人家请你做，你能不能在这一年当这个职员帮手来服侍，你就说不要不要我就是很忙不做了。然后到最后整个团契最后选到有合适的人上去了，有一个当团长的站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团契未来一年的方向，你就心里咯哩咯噜的有一种好像不太高兴的感觉。他做团长我看他大的，他刚信主的时间什么圣经都不懂，现在他坐在哪边要我听他话，会不会有时也有这样子的感觉？有时在服侍的当中，牧师请一些刚信主受洗的弟兄姊妹来服侍，你看到的时间会不会内心里面就说我在教会10多年了，轮到我还不轮到他了，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想法从那里来的？很容易也是你觉得你应该比他大，所以你内心就不满他做这样子的服侍，你就在心里面有一种这样子的感觉，希望自己做上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很容易掉在这样子的试探当中，而在这样子的被罪恶捆绑的状态当中，自己都不知道。主耶稣听到门徒有这样子的恼怒，对雅各跟约翰就直接跟他们讲到，在天国当中权力的正义就是要谦卑服侍。主耶稣首先跟他们说，天国的权力与世界的权力是不一样的，在天国当中的权力跟地上人对权力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在外邦人当中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掌权管辖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主耶稣告诉他们，没错，在外邦人就是那些还没认识上帝的人当中，他们是有在上位当王的，当大臣的。对于我们在美国，没错，在美国当中是在整个国家的统治当中，有总统，还有总统下面很多有权的官员， 甚至可能是最高法院的法官，还有不同的议会的这些议员，然后到我们的州，我们麻州有我们麻州的州长，州长底下还有不同的议会，然后甚至在 Boston 我们的城市有我们的市长，在下面有不同的议会。在外邦人当中有这样子的架构来管辖下面的人，但是主直接告诉门徒，也对当时每一个信主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使。当马太把这个福音书写给第一世纪的教会的时间，也是给当时教会的所有的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当今天我们一起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间，我们也了解上帝的心意。主跟我们每一个讲得非常清楚，在我们当中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有人做主的来管辖我们，我们不是有一个高在位上的来统治我们。然后主耶稣就把权力的正义告诉当时的人，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天国的权力原来是上下颠倒的。意思是说，主耶稣跟门徒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很多人都追求希望能够坐在最高的位置，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是我说就算，有这样子的一种豪情的一种感觉。但是主耶稣跟门徒说，不是，在我们属于神家里分子的人当中，愿意为大的就要做其他人的用人，愿意为首的不单只是做其他人的用人，而是做所有人的仆人啊。大家记得当耶稣差不多要上十字架的时间，在约翰福音记载，我们的主做一个仆人做的事情，就当门徒不愿意为每一个人洗澡的时间，他就坐下来腰出毛巾为每一个门徒洗澡，他自己就做这样子的一个榜样，成为他们当中所有人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清楚，原来在天国当中，谁愿为大的，就要做人的仆人，谁愿为首的，就是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间，让我们以耶稣这样子的角度来看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在主里成为其他人的仆人。不晓得你来到教会那么多年，你曾经做过其他弟兄姊妹的仆人吗？不晓得你在我们这边服侍，你服侍的心态是要人家听你的话，还是你愿意做一个仆人，谦卑的来服侍主吗？为首的要服侍众人。原来上帝给我们的权力不是用来管辖其他人，乃是使别人从这个服侍当中得到帮助，得到好处。让我们从教养孩子的一个例子当中来看看这样子的真理。一个母亲照顾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这个孩子刚出生 没有任何的权，没有任何的力量。所以整个孩子人生的生命的权都在妈妈的手上，妈妈喂他吃他就有东西吃，不喂他他可以饿死的，然后妈妈不理他他可以哭哭哭哭哭哭哭到死了。所以母亲可以说是拥有一切关乎这个孩子生命的权利，但是母亲爱这个孩子，愿意把他自己的睡眠的时间牺牲，为这个孩子照心的直心的来帮助，但孩子哭的时间想办法去找出他哭的原因来帮助他，当孩子有不舒服的时间想办法尽所能让他能够就在最好的环境当中来成长。甚至于在香港有一些孩子还刚出生，妈妈已经在去找幼儿园来排队准备他们往后新读的学校，可能在中国也是这样子。所以妈妈就是为这个孩子准备一切最好的，他有他所有生命的权，但是他用这个权完全为这个孩子。所以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说我们是父亲，我们会不会用上帝给我们父亲的权来服侍我们的孩子？我们说我们在公司当中是做管理的，我们会不会用这个权来帮助我们的部下，让他们来也能够有成长？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业绩当中工作是做管理的，他管理的一个方向就是希望能够发展员工的这个才能，所以他整个公司业务的方向先看重员工的发展，然后才看公司的业绩怎么去达到目标。结果呢，员工在他这样子的一个公司里面工作非常的开心，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他们的长处，业绩也不断的有增长。在教会当中，我们说我们要服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彼此一起来服侍，和睦同居，每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个人都看自己是其他弟兄姊妹的仆人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真的好像诗篇所说的，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对不对？我们非常尊敬的陈德修牧师，他真的是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完全谦卑服侍的神的仆人的一个榜样。我还记得有一次礼拜五一个晚上，我们的这个团契聚会结束的时间，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大概是三四岁左右啊，三四岁也懂事了。他就在哪一个晚上，当时只有四个人在在牛顿堂的地下室啊，陈牧师、这个爸爸、孩子跟我在一起。这个孩子一路在哭，哭什么呢？就是他刚才在这个团契当中，老师帮他教导他的时间画这些画他不见了，他就哭，就说要爸爸帮把他找回来。他爸爸就很有耐心的来跟这个孩子说，哎呀，这个东西已经不见了，没要紧的，就鼓励他走，就一路的希望这个孩子不要哭，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因为已经那么晚了。就在哪个时间，我看见陈牧师走到地下室
厨房里面的垃圾桶里面，在哪边一路找这个孩子的画，结果找到，就慢慢的走过来跟这个孩子说，这个是不是您的？弟兄姊妹，他是我们华人布道会中文部五个堂会的中文牧师，他愿意走到垃圾桶里面找回一个本来应该成为垃圾的一个画，来帮助一个几岁的孩子。为首的要服侍众人，为大的要服侍小的，有权的要成为无权的人的用人。原来这个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力的原则。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圣经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差遣奉差遣为了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么？意思说，哪些在能力上在智慧上比人更大的这些天使，神创造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成为神所拯救的人的仆人。但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带着一群的天使，他们不按着上帝这样子的命定来服侍人，相反他要求人去拜他。大家知道他是谁了，就是魔鬼。所以如果神的仆人富士德他就说，当骄傲受权力混在一起的时间，结果便是真正的浮夸。骄傲使我们自以为大为是，权力这使我们能够把我们自以为是的看法勉强他人去接受。骄傲与权力联盟，把我们带到鬼魔的边缘。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充满骄傲争取权力而变成魔鬼的仆人。你说做众人的仆人谈何容易啊，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主耶稣跟门徒讲的内容就在27节，他说，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然后他举例子，他举的例子就是他自己。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谁在全宇宙当中最有权力的？谁是在整个宇宙万物当中拥有一切的？谁是哪一位所有创造万物的都要跪拜赞美颂赞的？就是我们的主。但是当主来到地上的时间，他真的让我们看见神对权力正义的生活跟生命是怎么样。主自己不以他自己与神同等为常夺的，圣经说他就谦卑自己，不单只谦卑做仆人，圣经说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意思说我们这一般本来在神的眼里应该受咒诅的人，他拥有所有的权柄能力，牺牲自己 来让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主耶稣的榜样就是在我们的眼前给我们看见，是这样子的力量让我们可以真正活出成为众人仆人的动力。当我们觉得什么时候我们不能看别人成为主人，我们只是仆人的时间，让我们回到十字架底下，仰望十字架的恩典，以致我们能够从当中看见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一句：为首的要成为众人的仆人。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在天国当中，伟大的要做仆人的真理，活出这样子一种牺牲生命的内涵，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存在弟兄姊妹的心里，也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别人的仆人，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